记得小时候常常希望早一点长大，
记得细个嘅时候咧，常常都好希望能够快啲长大，
希望能够长得高大一点，
希望快啲长高啲大一啲。
因为在我们家乡常常有一些耍把戏的，
因为喺佢家乡里边有啲系做把戏嘅，
猴子耍把戏，
有啲猴子把戏，
或者是其他的表演拳术啊，
或者各种嘅技艺嘅表演啊咁。
那么做小孩子呢太矮。
咁我哋细佬哥太矮啦，生得。
那么挤到后面看不见，
逼喺后边就睇唔到。
那挤到前面去又挤不进去，
想逼去前面又逼唔上去。
所以小的时候的感觉啊，身材高大的人呢、啊，很占那个优势。
所以细个时候觉得身材高大咧，就好多占优势嘅。
希望能够长大，
希望快啲长大。
在我们中国人当中啊，超过六尺的很少。
喺我哋中国人当中，超过六尺高嘅咧。不是很多，
如果他到了六尺高的话，走在路上大家看一看，
如果他是六尺高在街上面走的呢，些人就会去看一下他。
达到七尺的呢更是很少很少，
有七尺那么高的呢更加是很少了，
绝无仅有的了，
差不多是绝无仅有。
如果有七尺高的人呢，他真是要参加马戏班了，
如果七尺高的话他可以参加马戏班了。
其实我们人在上帝创造的时候本来很高大的，
其实上帝起初创造人的时候呢，本来人很高大。
我相信亚当一定高过现在的人很多。
我相信亚当一定高过现代人很多了。
在洪水以前，我们的先祖他们的身材也是很高大。
在洪水之前，我们的先祖身材都是很高大。
而且他们都很长寿。
而且他们很长寿。
也很聪明。
他都很聪明。
他们的智商。
他们的智商。
他们的 IQ 啊，绝对不低过现在的一般科学家。
他的 IQ 不会低过现在的科学家，
但在洪水以后啊，样样都退化了。
但洪水之后，样样退化了。
因为罪的侵入，
因为罪的侵入，
人的智慧，
人的智慧，
人的记忆力，
人的记忆力，
人的健康，
人的健康，
都越来越差，
都越来越差了。
我们的寿命也越来越缩短，
我们的寿命越来越缩短了。
我们的身量也越来越弱小了。
我们的身量都越来越弱势了。
所以古时候在圣经里面有一些特别高大的巨人呢。
所以古时圣经里面提到很多高大的巨人。
在洪水以后呢，也好像很特别的了。
在洪水之后呢，就成为很特别的人了。
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记载了一个高大的巨人，在生命记书，生命记第三章十一节。
在古时候记载一些高大的巨人呢，在旧约生命记三章的十一节。
旧约圣经《生命记》第三章十一节，
旧约《生命记》三章第十一节。
他这里记得有一位巴山王，
呢度记载一位巴山王，
鹅，他的床呢是铁做的，
佢床系铁做嘅。
这只床呢是长九周，
呢张床系长九周，
宽呢宽四周，
宽就宽四周。
以色列人呢，在进入迦南要得到这个应许之地之前呢，
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得到应许之地之前，
他们一路上经过很多不信上帝的外邦的民族来，打他们，抵抗他们。
他一路受到途中好多不信上帝的外族人呢，去攻打他们。
这个巴山呢，就是其中的一个。
巴山是其中的一个。
这位巴山王鹅，他睡的床是铁做的。
巴山王所睡的床是铁做的。
大概当时除了铁之外，别的材料还不够坚固。
或者当时除了铁之外，其他的材料都不够坚固了。
长九周。
长九周。
这个周是古时候希伯来人他们度量长度的一个名称。
这个周就是希伯来人以前他们度量衡的一个名称。
分为短周是十八寸半。
短袖就十八寸半，
长袖是二十寸半，
长袖就是二十寸半。
大概是从人的这个袖，这个所谓袖到这个中指的指尖的长度，
大约是长度就是我们的手掌呢，同埋指尖嗰度咧咁嘅长度啦。
在古时候，我们应该用这个长袖来计算的话，这个鹅它所睡的床呢，它的长度啊，最少在十五英尺。
如果以现在的计算的话呢，他所睡的床呢起码要十五尺那么长了。
那么它的宽度呢起码有六尺半了。
他 佢宽度会有六尺半咁长。
所以我猜想他这个人的身材呢，最少有十尺以上。
所以估计佢身材呢，至少有十尺以上。
那么他体重有多少呢？
咁十尺高体重会几多呢？
比方我是五尺六。
咁啊，高长老系五尺六。
只有120磅啊。
有120磅。
那么他的身重呢，大概不止加一倍的。
咁佢身重咧就会唔止一倍噶啦。
因为个身材一高的话呢，
因为身材高咗，
人的厚度。
它的厚度，
它的宽度，
宽度
都起码要加一倍，
它都会加倍。
所以我曾经计算一下，
高长老曾经计算一下，
它高度要比我加一倍，
它 高长老一倍，
就是120磅要加一倍，就是240磅，
那么重量加倍就240磅，
那么再加一倍它的厚度呢，240磅再加一倍就480磅，
咁啊，厚度加倍就会系400几磅啦。
再加一倍它的宽度，
咁再加倍宽度，
所以加起来差不多960磅。
加上嚟大约有900几磅啦。
大概有1000磅。
咁差唔多成1000磅。
好像是一只大牛啊。
好似只大牛一样。
但是它并不是吃肥喎、
哦。但佢唔系吃肥喎、
哦。它是一位很有本事的一位武士。
佢系一位好有本事嘅武士。
但是他不信上帝。
但是他不信上帝，
他敬拜假神，
他是敬拜假神，
他只是靠着他的勇力，
他是靠着他的勇力，
凶狠残暴，
凶狠残暴。
但上帝的子民，他们的身材虽然矮小，
但上帝的子民虽然是矮小，
但他们愿意听从上帝的指示，
他们愿意听从上帝的指示，
所以上帝与他们同在，
所以上帝与他们同在，
帮助他们征服了巴山国，
帮助他们征服了巴山国，
并且杀败了他们，
并且是打败了他们，
将他的王将他的臣民通通的杀死了，
将他们的君王臣民都通通除灭了。
所以同章第三节，生命记第三章第三节，
生命记三章第三节，
这记得他们把他们的臣民通通杀掉了，没有留下一个，
就记着他们将他的臣民都是杀晒冇留下一个。
这地方我愿意稍微解释一点。
呢度我愿意解释一点。
为什么上帝这样残忍呢？
为咩上帝咁残忍呢？
有的时候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有时候旧约圣经读到呢度嘅时候会发出咁嘅疑问。
往往上帝借了以色列的手杀死这个外邦人几多少万多少万。
往往上帝借着以色列人杀死外邦人多少万。
为什么缘故上帝不爱这帮人吗？
为什么上帝不爱这帮人呢？
在怀斯摩的先祖与先知第427面有一个答案。
怀斯摩在先祖与先知427面有这样的答案。
他说上帝他已经显明自己是长久忍耐。
上帝已经显明他是长久忍耐。
大有恩赐和怜悯的上帝。
是大有恩赐和怜悯的上帝。
就是他对这帮异教的民族他也是如此。
就算对这帮异教的民族都是这样。
上帝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所行的许多的神迹。
上帝引以色列人出埃及行过很多的神迹。
他们都知道。
他们都会知道。
如果他们愿意脱离他们拜偶像这种邪淫的事情的话。
如果他们愿意脱离拜偶像和邪淫的事的话，
他就能得到上帝的赐福，
他就会得到上帝的赐福，
他们也会认识真理，
他都会认识真理，
但是他们竟然拒绝了上帝给他们的真光，
但他们竟然是拒绝上帝给他们的真光，
牢牢地守住了自己的偶像，
牢牢地守住自己的偶像，
以致上帝要假借这以色列的手来给后世的人留下一个警戒，
以致上帝借以色列的手给他们这样的境界，为后世的人留下一个印象。
另外有一点的我们也不要忘记，
另外有一点我们不要忘记，
这班人所以被上帝的子民杀死的缘故，
这班人之所以被上帝的子民所杀害的缘故，
也是预表在世界末日的时候，
也都预表世界末日的时候，
上帝要毁灭一切顽梗不信的人，
上帝要毁灭一切顽梗不信的人，
到那个时候，
到我的时候，
上帝再不对他们有恩典怜悯发出来了，
上帝就不再有恩典怜悯发出来，
所以现在这个世界并不是永远这样下去，
所以现在世界不是永远这样继续下去，
罪恶并不是永远这么猖狂存留的，
罪恶不是永远猖獗长流的，
有一天上帝的义怒要发尽了，
有一日上帝的义怒要发尽。
那么所以这帮异族异教的民族就是预表将来在末世的时候，末日的时候上帝要毁灭的这些不幸的人。
所以班异教外族的人呢，也都预表到将来基督复临审判的时候呢，我班要毁灭的人。
所以我们光是靠身材高大势力大，
所以我们如果是只是靠身材高大或者势力强大的话，
但是不信上帝的话，
而不信上帝的话，
在世人的眼光当中看来，
在世人的眼光当中看来，
他们是伟人，
他们是伟人，
大人物，
大人物，
巨人，
巨人，
但在上帝的眼光当中看起来没有什么伟大可言，
但在上帝的眼光当中看来没什么伟大可言，
但相反的，
而相反的，
只要信靠顺从上帝圣名，
只要信靠顺从上帝的圣灵，
虽然弱小，
虽然弱小，
只要将自己交在上帝全能的手中，
只要将自己交在上帝全能的手当中，
就能够成为战无不胜的属灵的巨人，
就能够成为战无不胜的属灵强人。
另外有一个例证，
另外有个例证，
可以说我们大家都是熟透了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我们都是很熟悉的，
就是大卫跟哥利亚的故事，
就是大卫和哥利亚的故事，
在旧约圣经的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里面，
在旧约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里面
讲到，在腓利士人当中有一个哥利亚的巨人，
讲到腓利士当中有个巨人哥利亚，
这哥利亚是腓利士地的加特的人，
他是腓利士的加
加特，是当时腓利士地五大名城之一，
加特的人是当时他们五大城一之中的一个，
这个城里面很奇怪，多出一些巨人身材高大的人，
这个城很奇怪，都是出些身材高大的人，
这个哥利亚在巨人当中更是高大强壮，
这个哥利亚在巨人当中他更是超出是高大的，
在圣经的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第四节，
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第四节，
记得他的身高有六肘零一虎口，
记着他身高有六肘零一虎口，
合起来呢差不多有十英尺高，
差不多有十英尺高，
他所穿的盔甲，
他所穿的盔甲
重五千舍克勒，
有五千舍克勒重，
一个舍克勒大概和现在一个英盎司，一个盎司，
一个舍克勒
半个盎司，对不起，
大约是半个盎司，
这样合起来他穿的盔甲大概是150磅，
那他所穿的盔甲都150磅，
但是他穿在身上好像我们穿个背心一样，
那穿这么重的盔甲在他身上好像我们穿背心一样，
他拿着枪杆，
他所有的枪杆
好像织布的这个机具一样的粗，
好像织布机的轴那么深，
你想想他的手掌是多么宽大，
那你可以看看他手会多么大，
他的手臂是多么的强壮有力，
他手臂是多么强壮有力，
他那时候是当时的跟以色列人挑战，
他当时是同以色列向以色列挑战，
当时的王是扫罗王，
当时的王是扫罗王，
圣经里面记得扫罗王他本来已经高过民众一头了，
扫罗王他的身材本来就要高过他的民族一个头那么高，
也很英雄善战，
也都很英勇善战，
但是哥利亚天天在他的军前骂战，
但是哥利亚每天在他军营面前骂战，
而且是咒骂上帝的名，
而且是咒骂上帝的名，
但上帝的子民扫罗王跟他的臣民个个都怕得不得了，
但是上帝的子民扫罗王和神民呢，个个都怕得不得了，
没有一个人敢出去应战，
没有一个人敢出去和他应战，
当时只有一位少年童子大卫，
当时只有一位少年童子大卫，
他偶然来到他军中探访他三个哥哥的时候听到这样的事情，
他偶然来到他哥哥的营里面探访的时候听到这样的声音，
他愿意自告奋勇地出去打这个哥利亚，
他愿意自告奋勇去打这个哥利亚，
他手里不拿武器，
他手里面没拿到武器，
身上穿着盔甲也不合适，所以不穿盔甲，
要给盔甲他穿他都 唔啱着就冇着盔甲，
就这样子去迎战这位高大的战士哥利亚，真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
就去咁样样咧，迎战呢个咁嘅巨人哥利亚，系一件不可想象嘅事。
好像我这120磅的人，
好似高长到120磅，
在我前面有一个不到20磅的小孩子向我挑战。
咁前边有个唔到20磅嘅细路哥咧，向高长老挑战。
你想我这个心里有怎么样的感觉呢？
你话我心里有啲咩感觉呢？
当时哥利亚也是这有这样的感觉。
当时哥利亚有咁嘅感觉。
他心里面一看，这小孩子嚟向他挑战。
佢心里面谂到啊，咁细个细路哥同我打。
他心里面充满了骄傲。
哦，佢心里边已经充满骄傲。
而且混杂了一种好像被藐视的感觉。
而且混杂咗被藐视嘅感觉，
所以他就咒骂上帝，而且是骂大卫。
所以佢咒骂上帝，亦都系闹大卫，
指着自己的神的名字嚟咒骂大卫，
指住上帝佢自己上帝嘅名咧嚟骂大卫。
因为大卫手里只是拿了一个打石头的机，跪石的机。
因为大卫只系揸住个甩石机，
所以哥利亚说：你拿手里拿的杖嚟啊，是我岂是狗吗？
佢话你手上面攞住看羊嘅杖啊，系咪当我系狗啊？
你赶快来，我要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里的狗来吃。
快啲嚟，我要将你肉咧系俾雀仔同埋俾狗嚟食。
他心里面是一点不把大卫放在眼里面，
佢心里边一啲都唔将大卫放喺眼里边。
但是大卫能够迎战他，是靠的什么呢？
但大卫迎战哥利亚系靠住乜嘢咧？
诸位看一看《撒母耳记上》17章第45节。
我睇下第十七章《撒母耳记上》17章第45节。
大卫所靠的是什么？
大卫所靠的是什么？
大卫的腓力斯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枪、刀枪和铜戟。”
大卫对腓力斯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
我来攻击你，
我来攻击你，
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上帝，
是靠着万军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上帝。
他我所靠的是只是靠着上帝的名，
他我所靠的靠着上帝的名，
我没有靠着别的，
我没有靠另外一样的，
这是最值得依靠的，
这个是最值得依靠的。
相信诸位弟兄姐妹都明白，都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怎么样。
相信大家弟兄姊妹会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是怎么样。
结果这哥利亚被大卫用这个跪石机的石子一打，就击中了他的前额的要害。
所以就大卫就用他甩石机呢，就击中了哥利亚的前额的要害的地方，
就倒在地上死掉了，
就倒在地上死了，
不堪一击，
不堪一击。
你说是大卫的跪石机的技术高超吗？
你是不是说大卫的甩石机的技术高超吗？
我说不是，
相信不是，
这是大卫全心倚靠上帝的圣名的结果，
是上帝全心倚靠上帝的结果。
因此真正的巨人，
因此真正的巨人，
真正的伟人不是哥利亚，
真正的巨人不是哥利亚，
而是这位弱小的大卫，
而是这个弱小的大卫。
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
所以今日每一位信主的人，
甚至于不信主的人也包括在里面，
甚至不信主的人都包括在内，
慕道的弟兄姐妹也在里面，
慕道的弟兄姐妹都
在。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
都面临着一场与永恒生命有关的战争，
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与我们永恒生命有关的战争。
我们所面对的仇敌，
我所面对的仇敌，
比哥利亚更凶恶，
比哥利亚更凶恶，
更狡猾，
更狡猾，
因为他是执掌了幽暗世界的恶魔，
因为他是执掌世界幽暗的恶魔。
在以弗所书6章12节，
以弗所6章第12节，新约圣经以弗所书，保罗指出来，
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以及天空所灵气的恶魔征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所灵气的恶魔征战。
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没有仇敌，
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没有仇敌，
唯一的仇敌就是魔鬼撒旦，
唯一的仇敌就是魔鬼撒旦。
所以这不是幻想当中的神话，
各位，这个不是幻想当中的神话，
这是切身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经验，
这个是切身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经验，
并且在我们有生之日多这场战争一直在延续着，
并且在我们有生之日这场战争在我们生命里面继续连续的。
请问哪一位你的心里面没有经历过这个善恶的交战的那种剧烈的情形呢？
请问有哪一位他心里面未曾试过有心灵善恶之争的这样经验呢？
有一件事情我们觉得是不对的，我们不应该做的，
有些事情我们觉得是不对的，不应该做，
有个声音说你不应该这样做，
有声音说你不应该这样做，
但另外一个声音说你应该这样做，
另外有声音就说你应该做，
在善恶之争当中在要你选择，
在善恶当中我们要选择，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剧烈的一个战争，
这个、是一个非常剧烈的战争，
是真实的一个战争，
是真实的战争，
所以我们相信都愿意在这个战争当中得胜，
所以我都愿意在这个战争里面获胜，
上帝也希望他的儿女在这场战争当中每一个人都做得胜的人，
上帝都愿望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战争里面都得胜，
他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靠着他的能力做一个属灵的巨人，
他都愿望我们每一个人靠着他恩典做一个得胜的巨人。
就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的前面一点点，
刚才读过经文的前面一点，
在第十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
以弗所书六章第十节，
他我还有未了的话，
我还有没了的话，
你们要这个靠着主，
你们要靠着主，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的人，
做刚强的人。
在另外一个地方，保罗也有同样的意思。
在另外一个地方，保罗有同样的意思。
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
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
第十三节，
第十三节，
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十三节。
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三节，
他你们务要警醒，
你们务要警醒，
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
在真道上站立得稳，
要做大丈夫，
要做大丈夫，
要刚强，
要刚强。
上帝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做个大丈夫，多做属灵的巨人，
上帝愿望我们都做大丈夫，做属灵的巨人，
做一个刚强的人，
做刚强的人，
我们不是随波逐流的，
我们不是随波逐流的，
或者是动摇不定的，
或者是动摇不定的，
或者是一会儿改变的，
或者会时时改变的，
让我们刚强，
让我们刚强，
在主的道上建立，
在主的道上建立。
这位并不是某一些人他们生来才配做刚强的人，
各位，不是有些人出生出来呢就是做刚强的人，
并不是有一些人是天生要做宗教上面的伟人的，
也都不是有些人天生出来就要做宗教的伟人，
其实每一位信主的人，
其实每一位信主的人
都可以在我们的自己的范围之内，
都可以在我们的范围里面
做伟大的巨人，
做伟大的巨人，
只要他愿意来到主的面前，
只要他愿意来到主的面前，
向他祈求得到信心，
向他祈求得到信心，
再经过属灵的操练，
经过属灵的操练，
使这个信心越来越大，越来越刚强，
使个信心越来越大，越来越刚强，
使我们能够做一个真正的属灵的巨人，
使我们做一个属灵真正的巨人。
有的时候我感觉到，为什么上帝拣选摩西来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有时候我想到，为什么上帝拣选摩西来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呢？
摩西本来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
摩西本来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
不会讲话，
不懂得讲话，
他的口才远不如他的哥哥亚伦，
他口才远不及他哥哥亚伦，
他的勇力也并不是过人的，
他勇力也都不是过人，
他手里面只有一根牧羊的杖，
手上面只有一根牧羊的杖。
上帝为什么拣选他呢？
上帝为什么拣选他呢？
希伯来书里面就提到，
希伯来书就提到，
摩西是因着信，
摩西因着信，
是靠着上帝，
靠着上帝，
他发挥了他无限的潜力，
就发挥了无限的潜力，
终于他完成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工之一，
终于就完成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神功之一。
在当时带领了差不多两三百万的以色列的男男女女老幼，
他带领了三四百万的男女老少，
他们在旷野沙漠地里面绕行了有四十年，
他们在沙漠旷野绕行了四十年，
他没有什么交通的工具，
没什么交通工具，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设备，
没什么其他的设备，
更没有冷气机，
也都没有冷气机，
在旷野烈日之下，
在旷野热烈之下，
在晚上很冷的天气之下，
在晚上很冷的天气之下，
完全靠了上帝的引领，上帝的保护支持，
完全是靠上帝引领，上帝保护和支持。
摩西完成了这个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工作，
摩西完成了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工作，
完全是因着信，
完全因着信。
在士师的时代，
在士师的时代，
基甸也是同一的类型的人，
基甸也都是同样类型的人。
在士师记第六章十一节，
在士师记六章第十一节，
当时这个以色列人受到米甸人的攻击，
当时以色列人受米甸人的攻击，
在米甸人来攻打他们，像蝗虫一样的多，
米甸人攻击他们好像蝗虫一样，
以色列人没有办法胜过他们，
以色列人没有办法胜过他们，
他们向上帝呼求，
他们向上帝呼求，
所以上帝要拣选呼召基甸出来拯救他们，
所以上帝就呼召基甸出来是救他们。
但是当上帝来呼召基甸的时候，基甸当时在做什么？
当上帝呼召基甸的时候，基甸做了什么呢？
他并不是一个很魁梧很威武的人，
他不是一个很威武的人，
相反的，他是一个性情很懦弱的人，
相反他是性情懦弱的人。
在十一节里面记得他正藏在那酒渣那里打麦子，
在第十一节记载他是藏在酒渣那里来打麦，
想藏一点麦子起来啊，免得米甸人来了没有东西吃了，
他就想藏一点麦以至以米甸人来的时候不至于饿了没饭吃。
但是上帝的使者向基甸显现的时候，
但上帝使者向基甸显现的时候，
四世纪第六章十二节，
四世纪六章的十二节，
却称呼他是大能的勇士，
他是称呼他大能的勇士。
基甸有什么资格可以被称为大能，被称为勇士呢？
他有什么资格被称为大能，被称为勇士呢？
上帝看明他的心地，
上帝看明他的心地，
因为他有一颗愿意顺从上帝的心，
因为他有一颗愿意顺从上帝的心，
他愿意顺从上帝的指示而行，
他愿意顺从上帝的指示来行，
他可能成为大能的勇士，
他是可能成为大能的勇士，
他就胜过了一切靠了自己血气的这帮米甸人，
就胜过了一班靠着血气的米甸人。
因此像基甸那些软弱的人，
因此好像基甸那么软弱的人，
竟然也成为上帝手中的器具，
居然成为上帝手中的器具，
拯救了 以色列人脱离了这多如蝗虫的米甸人的手，
就拯救了上帝的子民，是脱离了好像蝗虫那么多的米甸人。
在宗教改革的历史上面，
在宗教改革的历史里面，
很多很多在世人眼光看起来软弱的人，
好多好多在世人的眼光当中认为是软弱的人，
但是因为他们因着信，
但是他都是因着信，
愿意将自己交托给上帝全能的手中，
愿意将自己交在上帝全能的手当中，
所以他们能够成为流芳百世的树林的巨人，
所以他们可以成为流芳百世的巨人，
好像路德马丁，
好像路德马丁，
胡斯约翰，
胡斯约翰，
耶罗米，
耶罗米，
科尔文，
克尔文，
怀艾伦，
怀艾伦，
这许多人的故事，
许多人的故事，
我们都应当时时的温习，
我们应当时时的温习，
来激发我们的热心，
激发我们的热心，
因为这些都是佳美的见证人，
因为这些都是佳美的见证人。
我向诸位推荐《善恶之争》这本书，
我向各位推荐《善恶之争》这本书，
这本书里面充满了许多佳美的见证，
这本书里面充满很多佳美的见证，
特别在前半部，
特别在前半部
所谈到的不是我们教会的先贤，
所谈的不是我们教会的先贤，
很多别的教会宗教历史上的巨人，
很多其他教会的宗教巨人。
所以当我读这本书的时候，
当我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的心真的受到深深的感动，
心真的受到深深的感动。
我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够做路德马丁，
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路德马丁，
每一个人都能做科尔文，
或者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赫尔曼。
我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里面，自己的范围之内，
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范围里面，
我们所能做的，
我们所能做的，
对于某一些人来讲，
对某些人来讲，
这种重要性，
这个重要性
实在是并不下于这帮伟人当中的任何一位，
实在是不亚于这班伟人当中其中任何的一个。
比方说你引领一个人来教会，
譬如你引领一个人回来教会，
带他来听到聚会，
带他来听到聚会，
于是你帮助他，
以致你帮助他，
让他信道归主，
让他信道归主，
在属灵的意义上面，
在属灵的意义上，
你就做了他个人的摩西，
你就做了他个人的摩西，
或者做了他个人的基甸，
我做了他个人的基甸，
因为你引领他脱离了罪恶的地方，
因为你引领他脱离了罪恶的地方，
脱离了仇敌的掌握，
脱离了仇敌的掌握，
或者你想一位灰心丧志的弟兄或者姐妹讲几句鼓励的话，
你向灰心丧志的弟兄或者是姊妹讲些鼓励的说话，
讲几句安慰造就的话，
讲几句安慰造就的说话，
使他能够重新奋兴起来，
使他能够重新奋兴起来。
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哪一句话会感动一个人的心，
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哪一句话感动他的心，
这样对于这个人讲，
这样对这个人讲，
你的重要性，
你的重要性
就不亚于保罗，
就不亚于保罗，
或者其他先知当中的一位，
或者其他先知当中的一位，
你使他重新奋兴起来，
你使他重新奋兴起来。
当你向一位在迷途彷徨当中的弟兄或者姐妹指示一条正路，
当你向一个迷途彷徨当中的弟兄姐妹指示一条正路的时候，
或者有一位教友弟兄姐妹沉沦在罪恶当中，
或者有位弟兄姐妹沉沦在过犯罪恶当中，
你用你一种出于忠诚的一种恳切的劝勉，
出于忠诚的恳诚的劝勉，
将他挽救过来，
将他挽救过来，
使他悔改，
使他悔改，
走上正路，
走上正路，
这样你就成了他的以利亚，
这样你就成为他的以利亚，
或者是先知当中的其他一位，
或者是先知当中的其中一位。
因此我可以说，大胆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所以我大胆的这样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可以做树林的巨人，
每一个信主的信徒都可以做伟大的巨人。
问题我们是要不疏忽一点，
问题就是我们不要疏忽一点，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章节，
就是今天的主题章节。
最要紧的我们看一看，在以弗所书第四章，
以弗所书第四章
十五、十六和十三节，
十五、十六同埋十三节，
我们怎么样可以达到这样的地步？
我哋点样可以达到呢个地步呢？
保罗劝我们，
保罗劝我哋，
我们要用爱心来说诚实话，
为用爱心说诚实话，
凡事长进，
凡事长进，
连于元首基督，
连于元首基督。
十六节。
第十六节，
全身都要靠他联络的合适，
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
百节各按各职，
百节各按其职，
照着个体的功用，
照着个体的功用，
彼此相助，
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就渐渐的增长，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里面建立了自己，
在爱中建立自己。
看到上面十三节，
睇翻转头十三节，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直等到我们在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当我们认识上帝的儿子的时候，
当我们认识上帝儿子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长大成人，
就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巨人的身量，
满有基督长成巨人的身量。
诸位，我们有没有连于元首基督？
各位，我们有没有连于元首基督呢？
好像葡萄树的枝子连于树干一样，
好像葡萄树的枝子连于树干一样，
从他那里得到养料，
从他那里得到养料，
得到力量，
得到力量，
使我们能够渐渐的增长，
使我们能够渐渐增长。
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有没有用爱心来说诚实话？
我弟兄姐妹彼此当中有没有用爱心说诚实话？
我们不要讲许多客套话、虚伪的话。
我们不用讲客套的虚伪的说话。
我们要凡事长进。
我们要凡事长进。
而且要彼此帮助。
而且要彼此帮助。
我们教会的各部分。
我们教会的各部分。
我们有没有联络的合适？
有没有联络的合适？
联于我们的元首基督。
联于元首基督。
但愿上帝真是帮助我们。
但愿上帝真系帮助我们。
在这1981年快过去的时候，
喺1981年快要过去嘅时候，
让我们再有一次机会审查我们自己。
让我再有一次机会审查自己。
我们是不是在主的爱里面真正的长进？
我哋系唔喺主嘅爱里边真正长进？
向着这个巨人的身量，
向住呢个巨人嘅身量，
就是基督的身量的目标来前进。
基督嘅身量嘅目标嚟前进。